Hello, OK, 有了，好，好，弟兄姐妹下午好。因为我们尽量往前面、往中间坐，这样好不好？像我头不要这样歪来歪去的，好不好？我都到底下来了哈，我们就轻松一下啊。我比较喜欢接地气的啊，所以我们尽量能够，呀，盼望我们下午就是讲座呢，我们可以多一些互动，好吧？哈。我也希望留一些时间呢，我们可以有一些Q&A 的时间，啊，特别下午呢，不然你就很容易就睡着了哈。好，我们今天啊，昨天只是个开场牌，昨天有来的，昨天晚上有到的。哦 ，OK， 谢谢，还有一些，啊，那今天我们就进入三个层次的主题哈，世界观、家庭和教育。我开了呢，这次 OK， 哎，是我开了还是 OK？ 更新好，是我是吧 ？OK， 好，更新心意，从世俗到圣经的世界观，就两节的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我们很熟悉的，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分别为圣，来到主的面前。主，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的时候，我求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眼睛，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不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看到你的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真正的文明冲突是在哪里呢？最重要的文化冲突将发生在西方文明的内部，在那些忠于犹太基督教架构的人和支持后现代主义及多元文化的人中间的冲突。我想这几年自从 COVID 之后，再加上最近的新闻，应该你也都知道了，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很激烈的一个世界观的征战里面。那这个真的就是世界观哈。那斯托德说到呢，基督徒有两个委身，姜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牧师哈，他说呢，第一个基督徒的委身是对圣经是神的话的委身，这应该都没有问题吧？啊，我们华人教会最大多都是从查经班开始的，神的话语是我们所委身的。但是他还提醒我们，我们还有一个委身，是对神安置我们的世界的委身。神把你们放在 West Palm Beach 这个地方，也对这个地方有委身。神把我们放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对美国也要有委身。但这两个怎么连接呢？一个是神的话 God's word， 一个是 God's world。 他讲的很有意思哈，他讲的很好，他说呢，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在世上生活， To live under the word in the world。 这个我把它看的就是圣经的世界观，因为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在查经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查经，就是查完以后你讲你的意见，我讲我的意见，讲完了我们就再见了，是不是这样？但是神的话语我们查经完是要活出来的，活出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圣经的世界观。特别我们昨天讲到是这次的主题是抢救下一代，是透过你们了哈。那各位，我是在服侍年轻人的，我在思考怎么样能够来把福音传给年轻人下一代。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报道，《华尔街日报》，你看这些世俗的报纸都很关心这些事情啊。他说呢，年轻人说教会与世隔绝，使他们远离教会 ，disconnect。那你认为哪些事情是年轻人认为教会 disconnect？ 哪些？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了啊。种族、性别、移民，特别是 LGBTQ， 这是不是我们常常不想去谈的事情？可是世界就是透过这些事情，让他把他们夺去了，因为你教会都不谈这些事情嘛，啊。所以呢，真正的危机呢，不是年轻人离开了教会，而是教会离开了年轻人所身处的世界。我们以为我们就谈这些所谓属灵的事情，但是世界其实用这些其他的议题把我们的年轻人给掳去了。这些我就看了很多这些研究，就为什么 you lost me， 就是为什么世界被孩子被夺去了。这个作者说呢，他们的基督教背景并没有让他们为在社会上有效的生活和工作做好准备，他们信仰从周一到周五都丧失了，都 lost 了。他们所学的基督教对他们所感兴趣的时尚、金融、医学、科学和媒体领域并没有实质的指导意义，是不是这样？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就不能每个礼拜只讲因信称义，每个礼拜只讲这个，没错，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要跟世界有连结啊，因为世界这些事情都是在挑战我们的信仰。这也是教会一个，我觉得教会这个盲点哈。George Barna 就做一个研究呢，他说美国有世界观的危机啊。虽然最近我才看到一个报道，美国好像有65%人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65%，可是呢，这个统计呢，有圣经世界观的成年人只有6%，千禧年4%，到 Z 世代只有剩下2%。所以你不要以为看到这个教会很多人，这个 mega church 很多人，你就有一个假象啊。真正有没有圣经的世界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其实我为什么出来吹号，就是我在英文堂服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牧师都没有圣经的世界观了，何况这些年轻人呢？啊，那其实这也是我从小一直一个疑惑挑战吧，因为我从小是教会长大的。我是在台湾，然后呢，我高中的时候信主了，我就大发热心了。我是青年团契的主席，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又是诗班的班员。那我考上大学呢，真的是神的怜悯啊。那时候我就一个很神圣的不满足，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在教会这么卖力的服侍，可是世界却越来越远离神？然后我们就反正。这个末世到了，世界会越来越败坏的，你把它弄得更好，耶稣还回不来了，这我开玩笑的哦。我就他，而且其实有很多我自己的问题没办法得到答案，直到来美国以后，在2000年左右呢，我读到这本书啊，那时候还没有中文版的 How Now Should We Live， 哇，把我多年来的这些问题都解答了。这个谁有没有听过 Chuck Colson 这个人的？年纪就不小了，你才知道。哇，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没有时间讲很多哈，因为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这个是我给他称作是现代的保罗了，因为他是尼克森总统的助理，38岁就当了尼克森总统的助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当过这个海军陆战队，他又是法学院啊布朗大学的高材生了。那时候他不信主的，后来他因为水门事件呢，他被尼克森做很多事情，他就入了监牢了。在入了监牢，他信主了。那信主以后，他就成立一个监狱事工，啊，专门在服侍那些监狱在监牢里面。然后他也开始发展这个世界观，这个因为他对这个他是尼克森总统助理，他对这个时事什么这些都很有研究呢。所以他这个就帮助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跟这个世界连结呢？那时候呢，我就2004年我就跟他上了网课了，还拿到证书啊！啊，我那时候就想吹号了。那他，所以我鼓励你们呢啊，除了圣经以外呢，这本真的可以收集去读啊，不不 不薄，但是现在有中文本的啊，亚马逊上面都有中文本，你可以买啊。如果你可以买这个这个纸本的更好。我从疫情以来就一直在开课，都用这本书做教材呢。那通常都是透过使者哈。那个使者通后来两三年以后，我就问他说：“哎，这本书怎么样？”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都是透过我的，他说在这几年中我卖了200-300本啊，啊，所以他们要肯定要谢谢我在推广这个哈。那他书中呢，就开宗明义就这样说呢：近几十年来，教会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把基督教视为一种生活系统或世界观，统管每个存在的领域。信仰不是只有在所谓属灵的领域，也不是只有在教堂的活动啊。那说这样的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无法回答世界向我们挑战的问题。20几年前，可能是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会跟你说：“哎，爸爸妈妈，我们老师说我们是猴子变来的。”可是今天，可能你的孩子回来会说：“老师说我们可以男的变女的，女的也可以变男的。”我已经听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包括在台湾呢。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去分享的时候，就一个妈妈，她女儿5岁，在幼儿园，她说他们的老师就是跟她的女儿这样说的。所以真的，我们忙着在教会聚会，我们都不晓得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世界都已经把我们的孩子给掳去了。再来，我们不知道如何或失去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力。你就发现，当我们的注重点只是在教堂的活动，其实一离开教会，大家的生活其实好像跟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啊。我们可能不一样，就是去教会，大家都是买学区房啊，到处是知道哪个补习班好啊，哪里去度假，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三，我们失去上帝设计的美丽和深度。当我们都被世界影响的时候，你在读圣经呢，你就觉得很奇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吧？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你要生几个孩子，你有没有去看圣经怎么说？没有哎。当时我们台湾就说一个不嫌少，2个恰恰好。哎，我们都遵命了，你看，早就被世界影响了，我们都不知道啊。我是后来才知道了。OK， 那最后呢，我们就被世界的海啸所淹没。所以其实或许昨天我也提到了，这个神透过这个疫情呢，让很多人醒过来，我才有机会讲这些事情啊。那马丁路德呢也说，不处理当今问题的福音根本不是福音。所以他当时为什么会出来贴大字报，他就是看到那个时代的问题，而且是教会的问题，还不是外面的问题啊。好，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时代是因信称义的问题，那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挑战。特别讲到文化的使命，我知道大家教会都是啊，我们是大使命，大使命传福音，但传福音也是要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对不对？那文化使命，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每个人都有的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为神管理这地，这是每个人神创造人的一个责任了。常常有人问我说，郑牧师，什么是文化使命呢？是不是教会要有一个文化使命事工部呢？ No， 我不是要在你们在成立这些文化使命，就是我们怎么活啊。你要不要结婚？你跟谁结婚？你要做什么工作？你要住在哪里？你要投票给谁？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其实很多父母跟我说，郑牧师，只要我的孩子跟异性结婚，他就很高兴了。真的，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世代了，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文化使命放手给外邦人，那我们就是你看，世界末日到了，自己送出去还自己这样说，啊，所以呢，寇神就说呢，现代福音派长久以来的弱点就是，我们在文化的战场上不断的四面受敌，却不知道打的是文化冲突底下的世界观。这种无知使我们注定会失败。 所以看到我昨天讲的那个趋势，越来越少人信主，因为这个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大。那 John Stott 也，我就先拿这些比较有影响的牧者来站台一下了，不是说这些啊是我个人这些在那边想不开的哈。这个斯托德当然大家应该都认识吧哈，他但都被主接去了。他还说呢，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一方面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就不接地气；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乎圣经。所以我常牧会的时候跟这些年轻人说，其实我很 admire 很敬佩这些自由主义人，他们有热情，他们上街，他们拼命在为这些世界所谓不公义的事情在努力。可是我们教会呢，已无动于衷。所以他说到，教会要弥合这个鸿沟啊，要使上帝不变的真理呢，与这变化万千的世界建立关系，但是呢，拒绝为建立关系而牺牲真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政治人物为了建立关系，是不是就牺牲真理？最近，如果你注意有一些报道，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因为他的儿子自己出柜了，他也妥协了，他为了关系就牺牲了真理。但是我们也不能为了真理而放弃关系啊，这样的人就下地狱就好。 No No No， 我们定义要兼顾圣经的真理与时代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看世界是要怎么让我们效法他了。对，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英文就是说 Do not be conformed，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什么都不做，你就变成世界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什么都不做，世界从各个角度就把你塑造成那个样子。你有没有注意？我常很注意这个议题。同样一个家庭的人，如果今天一个孩子从小在美国长大，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长大起来你一看就知道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有没有去研究过？为什么？为什么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A B C， 你一看就知道 A B C。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文化吗？文化会让一个啊环境吗？帮我找一下，帮我找一下。有，我后来找到了一个是说呢，语言有关系，因为你语言的时候，你讲话会塑造你的那个。我不晓得是不是可能，当然这些文化有影响，但是你会注意到啊，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把你塑造成那个样子了哈。世界叫 I own， 是希伯原文叫 I own， 就是现今的罪恶这个世代的思想观念被撒旦控制的。所以圣经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以天空这个掌权，其实就是这个 I own。 而 I own 要让我们每个人跟他一样。所以哥林多后书这里也提到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 Ion 的神弄瞎了心眼， The God of this world。 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这世界的神啊？这世界的神不是一个偶像你看得见的，而是这些东西啊，哲学虚空的绘画，人间的传统和世上粗浅的学说，把我们掳去了。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是怎么被世界塑造的。盼望今天晚上都会留下来。我们今天晚上会讲到教育，其实就是这些，透过教育，把我们的，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我们都被掳去了。其实你也不知道，其实我就被掳去了，对不对？刚刚我说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我早就被掳去了，后来才醒过来了。所以呢，持有圣经世界观的是少数，而且是呢被鄙视的。在书里面呢，他那个世界观的故事的好处就是他用很多故事现在事情了。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做父母你们要去读一下啊。他就提到呢，不能太早露底了啊。他就提到一个爸爸呢， 带着他的女儿去迪士尼乐园玩，因为他的女儿从小受洗了，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就不去教会了，而且生活也就很不好啊，这个爸爸就很忧心的，所以就带着他的女儿呢，安排了这个伊士奈之旅，想跟他女儿交心，能够挽回他了。所以那个故事提到说，哇，他们去迪士尼乐园看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为迪士尼乐园很中性，迪士尼乐园都在传播进化论，你知道吗？你去看那些展览，什么时候几千几万年人类这样以进化说，然后他就觉得说，哎，他的女儿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到最后，终于有机会跟他女儿说了，哎呀，女儿啊，你从小是这么爱主的，这么都从小我们就把你献给神的，为什么你现在离弃这个信仰呢？这就是他女儿说的。他说：“爸，这些就是进化论这些无神论的思想，不单只是我的想法而已，这些是我在学校学得的观念，那是每个人都相信的观念，我只是不想那样与众不同，而我可以不必与众不同。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被录取了，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不想跟人与众不同，而且每个人都说国王有新衣，你把他讲出来，国王没有新衣，那你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呢，就像这个，你鱼知道它是湿的吗？鱼知道它是湿的吗？啊？你怎么知道？你问过他？当然他出生就在这个鱼里面的，都在池里面。其实呢，没有什么哦。啊，我都想找那李涛，我看你是最年轻的了啊。OK， 我刚认识他哦，李涛。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叫卡带的？你们叫磁带？哦，录音带。哦，录音带有 ，OK。那个光碟，你们叫光碟是吧 ？CD 有看过 ？OK。我想你问这些年轻人，很多根本就什么叫光碟啊，对不对？什么叫 CD 啊，对不对？因为他出生就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啊。那什么是？你有看过电话亭吗？那电话亭是做什么用的？你有看过人在电话里面打电话吗？电话，我一直以为电话亭是去外面换衣服用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世界都要抓小孩子，因为他就是你只要把他放在这个鱼缸里。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像说，哎，这个青蛙，你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景外的世界。你们这些年长的，你有看过，但是呢，我只要把孩子呢从小把他框住，他就看不见了。所以为什么世界观那么重要？因为它可以改变世界，会改变你的世界。我再问一个哈。你看到这个苹果，你会想做什么？除了吃以外，你想做什么？你只想到吃，没有其他的功能的，啊？种 OK， 给它繁殖 OK， 好。还有呢？画画，哎，这个有品味哦。还有呢？做苹果汁，哎，这个有营养学。OK， 还有呢？观赏啊，有没有把它做生意的人说，哦，我怎么样来卖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同样看到一个事情，但是因为你的世界观就会带出不同的行动。所以呢，世界观就像好像这个根呐，你看不见，但是等到成为行为的时候呢，你才看到了。然后等每个人都这样做呢，就变成一个文化了。很多时候呢，很多父母呢，都等到孩子有行为的问题了，才知道问题。可是当他在塑造世界观的时候，你却忽略了。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是大概孩子到了10岁、9岁的时候来找我， 因为他们看到问题了。九岁失足，真的有点太晚了。问题是小孩子小的时候，你没有看见啊，所以就是那个根呢、啊，根就决定了果，你的思维的方式就决定了行为。但是通常我们只看到上面的问题，你就没办法真的解决啊。那 Coulson 呢，把世界观用四个问题来回答呢，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特别你要传福音也很有帮助。这考试一定会考的哈。创造，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堕落，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救赎，我们如何修复，复原，我们该如何生活。当你用这个四个问题来描述一个信仰的时候，你就很有帮助了。比如说你今天要跟信回教人传福音，你可以说问他，哎，你们回教认为世界是怎么来的啊，世界是怎么，你要怎么修复它呀。哦，你用这样的方式，你也可以传福音，你也可以来界定不同的信仰。所以呢，我们就很快的呢来走一下这四个问题哈。而这个世界观，这样四个问题就是一种好像地图啊，每一种世界观都是一个地图，是在世界中航行的指南。我就问一下，你今天开车的时候你用什么导航系统啊？ Google Map。 哦，你用头脑了，这么厉害，你不看地图了。哦，但是你第一次走过你记下来了，对不对啊？都是有个导航系统吧。那你会不会去 question 那个导航系统？ Google 叫你 right turn， 你会说啊我不想。你用那个导航系统，你就跟着他走了，你就不会 question 他的，对不对？这就是世界观厉害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信了主了，可是你的导航系统还是世界的系统。所以除了导航系统去教会以外，你其他的做决定的时候，那个系统还是没有改掉，还是原来世界告诉你怎么做。所以学习圣经世界观，我们更新心意呢，你就是要换掉那个导航系统，我们要重新下载圣经的世界观的系统来带领我们走啊。那我们很快走一下四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创造。 OK， 好，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啊？那其实这是这个外面的挑战。有神，有一位超越的神创造宇宙，这是有神论。那世界呢，就来给你个所谓的自然主义，大自然成因足以解释各样事物的存在。李涛，不好意思，我问你，回答一下，你是怎么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但是你不能讲神，也不能讲你爸妈生的。哇，厉害厉害，妈妈这里，所以你就退妈妈了。但是我说不能讲跟你爸妈没有关系，你是怎么出现在这个世界？自然主义就是这样，把正确答案先给你拿掉了，不是吗？所以其实我们早就从所谓的这个无神论，自然就是先把神给拿掉了，所以你就已经被卸除武装了，你的思想观念就不能有神，一拿神出来就不对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早就被世界给影响了，还不知道。所有的教育第一个都先没有神了，这是第一招，先把神给挪走。就像说把正确答案给拿走，你不能说你是爸妈生的啊。而我们都没有去挑战他，奇怪了，我都没有去挑战。其实呢，达尔文呢，他是先认定没有神，他要找出一个理论来解释物种的起源，没有神。所以今天的历史学家发现了，达尔文首先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哲学，然后寻求以科学理论证明其合理性。我们做科学的不都是这样子吗？你先有个假设，然后你又拼命找了很多资料答案来证明你的假设是合理的。达尔文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是先有一个观念的。我相信 所有在地球上的生命都是一个共同的祖先，经过数百万年演变而来，啊，很快的这个，其实我向你学习这个之后，你可以知道怎么跟孩子谈这些事情了。那其实你都知道，进化的是什么？是一个单细胞，然后可以变成人嘛？有哪些因素可以变成人？进化呢，大家都学过了，哪些事情？好 ，nature selection， 对不对？自然选择，还有呢？啊，你们都也忘记了，突变啊！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元素，从单细胞可以变成人，什么？时间呐、啊，而且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只要给我很长的时间，那就。不可能，哎，也变成可能了。所以 John MacArthur 说呢，时间是所有进化论者理论的英雄啊。但是呢，你现在可以电脑模拟 AI 模拟，对不对？无论时间多长了，电脑显示有偶然过程的进化概率完全等于零啊。你不用再，因为电脑可以模拟了。而且呢，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的突变都是退化而不是进化。这个癌症就是基因突变啊，你不会突变的很多，你忽然变成 Superman 啊，反而是更有问题啊。那为什么这些突变就会变成更好的人种呢？所以这些都是撒旦来的谎言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起源很重要，不要轻看，就是说啊，反正我跟他讲那个不对就好了，啊，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学啊，没关系，反正我也学过啊，讲那个不对就好。其实你可能已经被那个影响，你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起源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他告诉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他塑造了我们对道德、法律、教育的看法，是的，甚至是性别的看法。Coulson 这个书就告诉我们，其实你会发现，今天所有很多这些思想观念，你追根回去都是从进化论来的。所以不要以为进化论只是在讲到生物的事情的，它是已经侵入到所有的领域的。所以呢，今天的争论就是这两种争战，一个有神，一个没有神，但是要把它讲成自然主义，神的话、人的意见、创造、进化、神的律法、人的科学、两性、多元性别，你看一个一个架上来。很多时候我们直接打上面就很难，因为底下的那个根在底下，你把上面挪掉，你根没换掉，它还会长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只要达尔文主义管辖我们的学校和精英文化，基督教世界观就会被视为阁楼上的疯女人，不理性又不可信。就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容忍自然主义者把科学视为神圣殿堂，在那里他们的个人哲学做主，不受挑战。很多时候父母是因为啊，现在 LGBTQ 啊什么这些哦，我们就紧张了，现在川普上来好像你就安心了，可是进化论在这里我们都不觉得有问题，那其实那个就是根在那里啊。啊，所以创造 OK，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二个呢，创造堕落 OK， 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要感谢神啊。不管你有没有信神，大家都觉得有问题啊、不能一直找李涛了，有没有人自愿一下啊、这个前排这个弟兄阿伦 OK 啊，我问你一下哈，是人家爱你的时候你觉得很舒服，还是人家恨你的时候？为什么？就有帮助，就 OK。有没有？哦 ，Hammy，Hammy，Hammy， 哦 ，feel so good。好，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是人家对你很公平的时候，你觉得很舒服，还是不公平的时候？哦，为什么？ OK， 哇，他已经学到这个了，哦 ，OK。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希望被公平的对待，是不是？不希望被，你希望被不同的，那你讲的那个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公平吧，对不对？因为你矮，你想达到跟人家一样高的一样公平，那也是一种公平啊，对不对？不然的话，你矮就矮，为什么有你有什么抱怨的呢？对不对？因为你觉得这样不公平嘛，所以你要两个凳子跟人家高，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还是你觉得要公平？我是在跟你 OK， 你懂我意思了哈？哇，在挑战我，没有没有，很好，开玩笑。啊，这两招交给你们啊，你特别孩子们都会说，啊 ，It's not fair， 为什么 It's not fair is not good？ 你就其实你会觉得，这个没有爱，这个没有公义，为什么？这不就代表了我们都是神的形象所造的吗？因为神是爱，神也是公义啊，所以你才会觉得，哎，这个没有爱不行，那个不公义不行。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撒旦他很认识神，所以他就把这个神的形象给扭曲了。今天我们社会上所面对的这些多元性别、DEI 什么这些，其实就是撒旦把爱和公义给挪去掉了。而他会那么吸引人，因为这是我们的 DNA， 我们的神放在我们的形象。所以不要小看撒旦啊，不要小看世界的力量，他比你更懂圣经啊。但是呢，他是为了搞破坏的啊。所以有一个作者写的很有意思，他说呢，我们现在是活在第二次堕落。他说呢，当然第一次堕落大家都知道吧，什么是第一次堕落，然后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上帝把人出去了，对不对？那第二次的堕落你猜猜看是什么意思？第一次是神把人赶出去，那第二次呢，你们都没猜到，我们回报上帝，现在我们把他赶出去了，是不是这样？自然主义嘛，就是把神赶出我们世界，不能有神。这就是我们活的。昨天讲到的世俗主义，就是没有神。世俗 secular 就是没有神。OK， 那你没有神，又看到这些有问题，那怎么解决呢？这就是人类创造出来一个伟大的现代乌托邦的神话。那这个呢？认为呢，人性是本善的，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你要给我权力来创建这个理想的社会。他说我们是好的，但他却解开了最严重的邪恶，把我们带入了黑暗。其实每次选举或者什么，你就会听到这种乌托邦的，很吸引人。那其实当时候这个马克思这个也是很吸引人的。那你不要讲到马克思，就讲到1960年代呢。这个林登·江森，他在总统竞选的时候，他提出一个伟大的社会的口号，目标是彻底消除贫困和种族不公。这是不是很吸引人呢？他说呢，你们的凭着你们的勇气、同情心，哇，我们一起可以来创建这样的社会，当然很吸引人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叫丁·昆士呢，他就去回应了。就到 Inner City 呢，哇，去投身这个婚，但是被打得半死回来。他就说到，失败的伟大社会计划，其实是人类通过政府的慈善方案，无望的追求乌托邦的最佳写照。所以你要注意啊，每次选举，这个政府都可以开给你很大、很吸引的这些愿景，但是我们需要是什么？是各种形式的道德指导和纪律，那是他们在家里或学校都没有学到的。因为你没有神就没有罪，你没有罪你就没有责任，但是还是有问题啊，那个问题就被他分配到是别人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的世界观的课程里面会很详细的来谈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很感谢 Chuck Colson 那种，这样让我们看到说，哎，你可以来看到来解读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哦。那他就警告我们说呢，乌托邦的架构夺走了我们有效捕捉真正邪恶的概念工具。当我们无法叫出邪恶的名字或识别邪恶时，我们将失去对付邪恶的能力，最终 我们加深的邪恶的致命效果。今天你是不是看到这样子？其实你要小心所有的什么叫正能量。正能量就是不敢讲谁有问题嘛，不敢讲谁有罪嘛。但是当我们不敢讲谁有罪的时候呢，那个就扩大了。你不要讲的太多了。今天如果一个孩子在教会这里跑，你会叫他不要乱跑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以前在教会叫那个孩子不要乱跑的时候，我就被批评说郑牧师你太严格了。我等到下午第二堂再讲。我有很多这些实际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些世界观都已经进入到我们个人，甚至进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因为你不敢讲罪嘛，你不敢讲什么是邪恶，那个邪恶就扩大了，反而我们被他们给影响。创造、堕落，第三个是什么？救赎。我们怎么去修复？那你没有神的话怎么去修复？我觉得这个Cosen这个课程的帮助我们，就是说呢，我们常常讲的是圣经的，我们不晓得外面怎么讲，所以就是我们不晓得怎么去回应这些我们孩子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装备。我会之所以是学这个，因为我要牧养这些年轻人，我不能每个礼拜只跟你讲信耶稣得永生啊，因为这些事情我也要去怎么回应。那怎么去修复呢？创造堕落，救赎就去恢复，这就是内部的挑战。神岂是真说呢？所以扭曲的爱，扭曲的公义，那什么是真正的爱呢？圣经里面也有讲到，不，我们都是这个爱的篇章，对不对？可是里面你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不是什么都爱啊。所以呢，我神学院呢也写了这本书啊，他说呢，任何脱离真理的同情心都是虚假的同情心，是违背真理的谎言。基督徒必须在这个陷入困境的世界中持有真理的同情心，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最近有几本书都要讲那个同理心有一本书叫 Toxic Empathy。 你会发现世界在攻击教会，就是说你如果不接纳这样的人，你就是没有爱心，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要起来说，我们的爱心是要建立在真理之上的啊。那这个呢，扭曲的爱以外，还有扭曲的公义啊。这个是1980年代的作者就提到了，他说到马克思主义是神国的世俗版，这是人的国度。这个族类最后为自己创造一个新天地，有公义住在其中。哇！所以这会这么吸引人，因为它就是一种 counterfeit 啊。神是777，他那个666给你差一点，他不是111，他是666，差一点点，你不注意呢你就上当了啊。那大家都应该知道，马克思那个时代把人类分成两类，一个是被压迫者，一个是压迫者。那马克思那个时代谁是被压迫者？无产阶级。那谁是压迫者啊？你们都很厉害啊，资本家啊，地富反坏右。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呢，我就是三民主义巡回教官，专门揭发共匪统战阴谋，所以神早就预备我了。啊，人家拿枪，当兵的时候拿枪，我是靠嘴巴到处去宣讲啊。那现在呢？现在你看，新演员上台了，在这个时代呢，新马克思或者那时候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谁是被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啊？被压迫的，谁是被压迫的？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妇女、黑人、LGBTQ 或是弱势群体， 他们就是被压迫的，啊，那我二十几年前呢，第一次带 Youth Group， 就一个高中男生跟我说呢，希特勒破坏同性恋的。我说哇，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你哪里学来的？学校，啊，所以你就知道世界的塑造这些人是被压迫，那谁是压迫者？反过来就是了嘛，男性、白人、异性恋、基督徒，所以撒旦是不是很厉害？他就制造破坏冲突的。你如果不是那边，你就是那边的，啊，没有中立的立场的。那所以这些都是先知，那书里面二十节就写，都跟你警告了。以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的面貌借势还魂，马克思主义真是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假。问题是这些观念已经横扫了我们的下一代了。如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对有天赋有远见的年轻基督徒福音派信徒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应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是教会教导任务中长期被忽视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教会有谈到任何这些事情吗？可是世界把我们这些有天赋有远见的基督年轻的基督徒给掳去了。所以基督徒呢必须要回应这个事情啊。然后他就提到说呢，其中有一些人离开基督教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的基督徒父母或是教会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我知道我们好像教会一谈到政治就造成很多分裂，所以我们就开始不讲了。但是我们讲这是要圣经的原则的，圣经的真理的，要从这边来讲啊。我这就是其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的年轻人为什么被掳去。我在那边服侍，我深深知道，其实我会出来推广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抗议吧，哦，我们不要抗议了，对不对？另外一种的，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一方面教会所没有看见的。所以呢，马克思是用替代性的宗教带来破坏和死亡。今日的解放运动相当倚重马克思的世界观，本质上也是带着宗教的热情。他们可能不像马克思一样把焦点放在经济上，进而关注种族、性别或民族，但是这些都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只是借用这些议题呢来搞破坏的啊。好，讲了很多世界的负面的，那我们来回到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变化的一种形式啊。那这个。这本书我也鼓励大家去啊，圣经世界观还有这个西行观点，这是姜斯大写的。他说呢，如果我们想要活得正确，我们就必须想得正确；如果我们想要想得正确，我们就必须有更新的心意。一旦我们的心意被更新，我们所关注的就不再是世界的生活方式，而是上帝的旨意，这将改变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心意更新呢？基督徒的归主意味全然的更新啊！我们堕落的心意会追随着世界的潮流，我们更新的心意会全神贯注于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神的真理。有很多这些作者，他们都是看到这些问题，都在警告了。这个布莱尔呢，是 C.S. 路易的学生呢，他说呢，他出了一本书叫做《The Christian Mind》，他说呢，再也没有基督徒的心智的存在。基督徒的思想已经屈服于世界的潮流，这种软弱的光景、麻木的心态，其程度在基督教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世界已经攻城把我们掳城了，但是你会发现，教会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对吧？我们对这些事情完全好像不存在，我们只是每个礼拜啊，反正在这里高声敬拜神，我们就觉得很满足。可是，一出去，我下午会讲到，哦，今天就下午，晚上会讲到世界怎么影响我们的孩子，然后把他带到教会来。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在教会就很安全了，啊！耶稣也对他说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嘛，你们要在心智上做大人啊！啊，我们要把这些被夺回的心意都把它夺回来，使它顺服基督。就是心意更新的目的。我们要把这些被世界效法的、效法世界心意，把它夺回来。”那什么是基督徒的心智呢？不只是对宗教类的事物的看法能够按照基督徒的角度来，而是要按照用基督徒的角度来思考所有世俗的问题，啊，那这个就真的是要训练，真的是要挑战的，不是那么，因为我们都没有学到这些事情，啊，那其实呢，这种也是一个门训。我们常常门训呢，都只是在只为心heart， 但是我们没有 mind。那我们要在这个心智上呢，我们要有这样的门训。那其实这个教材就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门训的教材啊。那首先呢，我很快的这个，当然我要读神的话语，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但是呢，我鼓励大家呢，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不再只是说哎我个人跟神的关系而已。啊，虽然没错，这个很重要，但是当你心意更新以后呢，求神帮助我们，当你读神的话语，你要用神的眼光看世，来看怎么看我们处的世界，你怎么有圣经的立场 ？OK， 啊，时间关系，我就这一段我就略过，因为明天呢早上我们还有这个一个主日学，我会特别讲到读神的话语。第二个，我们要读书啊。要读书。有一个宣教，也不是宣教，是一个修道士，他说呢，没有图书馆的修道院就像一座军械库，我们的图书馆是我们的军械库。我知道现代人根本不读什么书了，对吧？手机人这个，但是呢，这是我们院长的，我神学院院长的军械库啊。我2007年去读了，那他都会开放给那个新生去参观了，这是他家里的地下室哦，那时候就号称有50000本的藏书啊，那他就那里迎接你，你去参观，你会问他什么问题？你怎么问的跟我一样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 yes， 哇！我听说呢，他一个礼拜要读7到11本书啊，然后从小那个百科全书是从 A 读到 Z 这样读的，啊，那真的就是说呢，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呢，不要没事就看手机呢，随时就带着一本书，有空就读。所以我鼓励大家去，有没有听过这个 The Briefing？ 有没有听过？这个哇都没有听过，家庭作业，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一就去摄取一下啊 ，the briefing， 你打 elbow motor 那个 the briefing， 他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半个小时 podcast 报告新闻，然后跟你讲怎么回应，都是隔昨天的新闻呢、啊，纽约时报讲什么，时代周刊讲什么，怎么回应？你说我英文听不懂没关系，他的网站上面呢有文字稿，你把它 copy 下来到 Google 一翻译，你也看到中文了啊，我就是。听了1年多以后才决定去美南读神学院的，因为我住在纽约，人家说你干嘛爬那么远呢？肯塔基在哪里啊？纽约人不晓得肯塔基在哪，我也不晓得肯塔基在哪里，啊，我就是冲着他，啊，到现在还在这样做，哇！我第一次听到就很兴奋了，我终于有一个牧师还是神学院院长，每天在谈这些事情。可以让我们看到怎么用圣经来看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那我就想到这个，有一个学，这个是贵的贵族的私立学叫 Waldorf， 很在硅谷那里，全美国各地都有，这学费很贵的。你知道这个学校没有用电脑，你花2-3万美金一年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不用电脑，他们叫 read on the desktop 啊 ，read desktop 啊。那这个学校不允许呢在教室里使用，甚至不赞成在家里使用。那谁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 都是硅谷那些高科技的把孩子送到这种学校，所以你不要上当了。你说哦，孩子从小要给他学电脑就什么，这种学电脑他们就知道，你要有读书你才会知道懂得思考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世界观一十堂课的一个概略的简要，盼望呢能够来成为教会的帮助呢。我们在世界观一信息跟你讲到创造、堕落、救赎啊，那这个我只送不卖啊，你要买的话是要跟这个角声纽约角声书房买。那这是个学生的课本啊，这是鼓励你能够教会一起来上啊，从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啊。那你要上的话，我们等一下这些有简章哈，你就上网跟我们联络呢，填上表以后，我们的同工就会把这个 video 跟 PPT 给你们，免费的啊，但是这个是要买的啊。我们就是盼望这个能够来装备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如通达食物，能够知道所当行的。然后呢，第三个要反映神的荣美啊，你知道了是一回事情，但是你要把它行出来啊，你要把它行出来啊。改变文化的唯一的方法，你是要创造更多的文化。很少人会因为抗议呢而放弃的，除非我们提供其他的选择。还有没有人在用 Nokia phone 的？哦、，BlackBerry， 啊，庄长老以前在 BlackBerry， 还有没有人在用呢？没有了，现在都是用什么 iPhone？ 那 iPhone 它需不需要去批评啊 Nokia 多坏多坏？不需要。他创造一个 iPhone， 哇，这么好，大家就转过去了。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也不想一直在批评世界多坏多坏。问题是，你有看到好的吗？你如果看不到，你讲了半天，你也很难。就回到说，哎，我为什么会生四个女儿？不是因为我要生男生，啊，有也不错了哈。师母那时候，我们老大3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在家教育，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看见。哎，我都是忙教会，跟我都是忙教会，那时候我还在工作，剩余的时间我就是忙教会。那有一次呢，11点啊，那个等一下就好了。我现在那个 homeschool 呢，每年都有那种州的 convention 哦，那种大会，每年师母都要我去，我说啊，你去就好了，或跟其他的 homeschool 妈去就好了。后来有一年我真的熬不过，我就去了。一去到了停车场，哇，一看都是那个十几人坐的 van 哦，不是 mini van 哦，都十几人坐的。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很多厂商来这里摆摊位呢？不然怎么都是这种大车子呢？可是那个门一打开呢，嘣嘣嘣，是小朋友一个个跳出来，七八个井然有序走在，我就被那个景象给吓坏了。然后到了会场，那一个家庭就全家就坐在一个空的，大的抱小的就坐在那里，哇！我就被那个 beauty 给吸引了，回去就跟师母说：“嘿，我们赶快再多生几个。”可惜知道的太晚了，不然就不会只有4个。所以就是说，你要创造一个让他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时候呢，诶，人家就会被吸引了。美丽将拯救世界，重新发现基督教的魅力与奥秘。对于一代怀疑真理的主张而又不被道德主张说服一代，美丽具有令人惊讶的吸引力。我们做到最好的是在世界建立美丽的存在。很多时候疫情以后呢，教会常说啊，我们用什么方法吸引人来教会，是不是？哦，我们特别我们做年轻人就说，哎呀，詹姆斯啊，你要办点披萨 party 啊，什么 sleepover 啊，什么什么什么，也好玩的，人家才会来啊，来了又怎么样呢？所以呢，我们传的救恩的福音呢，没有教人把福音应用到生活里面去。当天国的福音进入生活社区时呢，随之而来，一切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教会的模式。我走得太快了啊。OK， 这是我们教会的模式，都是向内的。哦， 双长老，你歌唱得太好了，来来来来带诗歌，对不对？啊，哇，这弟兄你会做这个来帮我们，没错，很重要。我不是说不要这样做啊 ，no， 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就停在那里了。我们什么活动都是对内的，都是在教堂里面的活动。但是你想看看了、啊，如果今天我们训练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圣经的世界观，在各个领域，艺术、娱乐、音乐、媒体，然后呢，差派他们出去，这不就能够更影响我们周遭的世界吗？那个改变是不是会很不一样呢？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世界观二，成为变革推动者。当你心意更新以后，你怎么样把这样的圣经的世界观带到家庭、教育、职场、政府、媒体、艺术、娱乐、教会？所以我是很努力在提供这样的资源哈。我们二呢，四月底就会运到了啊，所以我们就有两套的教材啊，希望能够成为教会的帮助。怎么样在这样的时代呢？我们不是说原来这个都不重要，很重要，我只是补足这些的。我们学了这么多的圣经，我们查经那么多，怎么样首先应用到我们个人的生活，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影响这个世界。教会正在等待另一种类型的出现，我们必须成为敢于将基督教从城堡心态和神圣堡垒挣脱出来的人，再次将它建立一种伟大的生活系统和文化力量，承认造物主是一切万有的主宰。这是个充满契机的历史时刻，当教会忠心于他的呼召时，总是会带来文化的改革。当教会是真正的教会时，一个在生活中各个层面顺从圣经教导、活出信仰的群体时，一定会更新周遭文化，创造新文化。所以你就不需要用什么方法吸引人来教会了。当我们自己的信徒被改变了，你在家里的时候，人家到你家里说，哦，你们家怎么跟人家不一样？你去哪一个教会的？哦 ，Palm Beach Chinese Church 啊，我要去啊。你如果在你的公司，你创造一个不同的文化，人家到你的公司，嘿，怎么你的公司跟人家不一样？你去哪一个教会的 ？Palm Beach Chinese Church， 我来，是不是很不一样？而不是只有用教节目吸引来以后，来了以后只是那没有节目就不来了。啊，我们就是这样子，我做了好久了，哇，好不容易办一个什么 party 什么活动，来了很多人，然后没有节目的又回去了，是不是这样？如果说，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叫我们弟兄姐妹为了忙的活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都被牺牲掉了。那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方式来创造这样的文化的时候，人家抢着来。我出来吹号以后，我跟你讲，其实很多非基督徒都很支持我的事工，因为他们都看到问题。都在找答案，都在找答案，包括在台湾，哦，台湾的教育也是出了很多问题。我的同学，这他的太太在当老师的，哦，我本来不想送他，我说这是给基督徒的，结果谈了一个小时，我说好好送你一本。反而基督非基督徒都看到世界出了问题了，结果我们以为这就是末世，然后我们不提供答案，而当我们不提供答案的时候，我们付上的代价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也被世界掳去了，啊，所以呢，我们前有这些 brochure， 如果你是不是这个教会，我们都欢迎能够呢来使用这个教材呢，啊，跟我们来联络呢。那，诶，我竟然没有把那个放上去，不好意思。其实呢，有一个应城有个教会，他们就用了，然后那个执事呢，他们那个教育执事给我写了一个很，我昨天有放的，给我写的很感动的。他就说到呢，他们教会上的这个课有很好的回应的，他就说我们能够，不是只被动的接受，能够主动的出击，而且能够有自信的与我们的下一代对谈。我就是要帮助你，你有底气，你就不容易，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些是什么时候影响的，包括甚至我不知道他们我们自己被什么影响了，你都不知道。那我最后呢，我用另外的版本来读这个经文啊。李涛， 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好了。好，这是另外一种版本了、啊，把它另外给你看。好，我们这一堂就讲到这里。有没有啊？有问题？是，请请请。嗯，是。这样可以，大家听得到，对，
嗯。讲到哪里了？我七十几岁，
收集很多资料，呀呀，年轻人收集很多资料。
OK， 好，那我是请他们，就是谈到这个进化论哈，就像你讲的，大家都学过嘛，那我们就先分辨什么叫做学说，什么叫做真理，这些哈，我们就先把它界定好。我说你们去收集资料，不管你查到什么或你的看法是什么，你告诉我，你是接受哪一个？或怎么样，结果全部出来都是这个学说已经是被站不住脚了，可以这样讲。他们找很多资料就在证明这个学说是站不住脚的呀。但是这个结果呢，这里面有信的也有不信的，这个结果呢，我发现那个毒根还是在。那我想请问郑牧师，你的看法是什么勾住他们？即使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是站不住脚了，但是还是啊，好，你了解我的意思。
我知道，其实为什么用那个故事，因为大家都接受了。你要跟人家不一样，你就要付上代价。
同化了，已经同化了，在我们的、这个、
今天最大的对，今天进化论也好，所有的事情也好，就是说呢，大家都说国王有新衣，那你敢出来讲没有新衣的，除非有人很多人一起跟你讲，不然你就。所以我是先出来。啊，你们如果没有支持我就没有了。OK， 感谢主，你们还有教会请我来。就其实我为什么要放那 schedule， 其实不是说我要很，其实我就是要让另外一种看见说，哎，这牧师也不是什么怪胎哦，还有很多教会邀请他去，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我们都不发声，结果那个发声出来的人你都不支持他的时候就没了。那为什么年轻人他们都不敢讲？因为在他们那个环境里面，我可以给很多和例子了啊，真的，因为我知道这些不是我要偏偏要讲，因为是孩子都跟我讲这些事情，他们就会说呢，班上全班老师会说不支持堕胎的举手，他是唯一一个敢举，还几年前了，而不支持同性的举手，他唯一敢举手，所以这个群体的力量让你知道真理，你也不敢说不一样。有一个游泳队的，他是可以游到那种全国级的很厉害的，他常常都出去游泳。有一次就问我说 Pastor Lin 怎么办呢？这游完游泳以后，他所有的 teammate 都围着他说，你支不支持同性恋？ OK， 所以这是你要知道我们孩子是这样的光景啊。那回到师母这个呢，其实我去参加过一个论坛呢，他就说到呢，帮助这些基督徒呢，你要去拿到这个 science 的 PhD 呢，你先不要太早露你的底牌。你如果说我是不支持进化论的，他不会让你进 PhD program 的，因为他这个都是他的神主牌，那个他这个不可以给外人的。你不赞同这个呢，你就没办法进入我们这个精英团体嘛。所以要知道说，这些领域都已经被占领了，是就是这个样。但是不要放弃。只要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这样马上我们也可以改变的，啊！大家一起来努力的时候，大家一起吹号，号声就大了，对吧？阿门。是啊，其实真的很多人其实都知道不对，但是没有敢讲，一讲他要付上代价呀。啊，没关系，我已经出来这个独立企业自负盈亏，所以我敢讲。 还有没有？呀、yeah. ，
就是说这个现代社会发展的那个科学的量是越来越大了，是吧？好像就是人们现在对科学不控制了，现在这个技术啊什么东西，结果呢就是因为科学的这个影响，把人就好像就脱离，就是拽开了，
yeah.
从神过的这个世界。
Yeah.
我感觉到就是可能这个力量挺大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事工呢，我也包括我等一下我们会讲家庭，我们不是讲高调而已，而是怎么样能够 tangible 能够这样行出来的时候，人家就会看到不一样。其实很多很多科学家很多无神论的也都看到这些问题了嘛。所以我最近不是像那个失控的焦虑时代那个，哇，现在引起很大的回响。我现在有一个时间就专门讲那个，但是已经太多要讲的了。所以其实这是个契机，反而很多非基督徒的这些，我会引用很多这些都是非基础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他们我引用他们是因为他们看到问题，但是他们原因他们是用进化论的解决方式也没有什么特，但是我们有神的真理，所以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世界有看到问题了，我们可以有解决方案，好，所以呀，我们一起努力，还有没有？再一个哈，我们就可以休息。嘿、hey. ，对，
因为你刚才提到说，就是孩子们会不太能够离开他们的整个的，是不是哈？
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分别的一种成长的过程，是不是？
所以我太多要讲的哈，我只是先第一关让我们看到，然后我们会开始有一些怎么去应对，这是先让看到心意更新。其实社群嘛，我们 who own the community who going to win， 你可以讲了一大堆大道理，没有社群，如果你的孩子不赞同这些，他找不到他没有嫁娶的对象，那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甚至是要一起努力呢，创造这样的社群，而且能够有嫁娶，能够继续传言的获得，其实这是圣经上帝所讲的啦。上帝所讲的旧约你在读这些，其实答案还是在圣经里面啊。所以当我知道这些，我再回去读圣经，特别读旧约，我说哇，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些例子，好不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吧？这个到35分好了，好，这样可以。好，谢谢大家。